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分别心圣品》卷24讲义153页。上一周的课程将声闻道的事相事故大体的内容，根据《俱舍论·分别心圣品》卷24做了简介。在说明阿罗汉果这个段落，世亲论主兼带提到，因为阿罗汉果称为无学，因此在声闻道的前四相、前三果，即称有学。于声闻道尚未完成解脱的部分，还需要修学三无漏学等，因此称之为有学。基于提到有学的定义，接着讲义154页以问答的方式阐述为何唯独以声闻道的四相、诸我相乃至阿罗汉相，一直到金刚预定，以及前三果、初果、预留乃至第三果不还，为何这前七能获得有学的名称？在其余的，除了这七圣者，这七个阶位的圣者之外，其余的，不论是凡夫一生，或者是无学，为什么不能称有学？以此段的问答彰显。世亲论主回应，因为四相三果这七个阶位的圣者，为了获得诸漏永尽，而时常耗药修学三无漏学。因此代表，如果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内容，即是阿罗汉果的圣者，于未得漏尽，因为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也就止息了，好，要学三无漏学，因此称为无学。如前文有提到，若得阿罗汉果，唯独于利他，或者是得受其他众生的供养，而于至道上，已经不需要再修学了。前文的该段内容对应本段论文所提到的四相三果未得漏尽的缘故，尚且还需要修学。三学的内容，如论文接着提到，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这三真上学个别以戒定慧为其字体，在注脚101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提到，言定是心，从所依为名。这意指真上戒对应于以戒为字体，真上慧学对应以慧为字体，从名目上是相应相称的。但是真上心学为什么不直接称真上定学，以其字体作为名称，反而称真上心学呢？这是从其所依，定的所依，即是心。 所以称之为真上心学。那当然，称之为真上定学也是可行的。只是可能当时流传的圣典，也许比较常看到的是真上心学吧。基于未得肉尽，因此四相三果，恒常耗药修三真上学。进一步引发底下的问答：如果是以此为原因的话，那么佛弟子中的凡夫一生也能称为有学啊，因为这些凡夫一生也是为求肉尽，那么常耗药修三正上学。好，接着论主加以回应，说一生不能称为有学。第一个理由，因为在一生的阶段，在凡夫的阶段，尚且未如实见知四谛十六形象的真理。再者，即使到了暖位，也就进入了四抉择分中的第一个阶段，在暖顶忍是第一法，虽然有见知四谛理，但是其实不符合如实这样的内容，因为四顺顺抉择分，四顺抉择分所见的地理是相似，尚且不如进入见道乃至其余的圣者是如实见之。四善根皆位所观的四谛十六形象是相似的，因为尚且没有无漏慧能亲证。再者，第二个理由，即使进入了四抉择分观四谛十六形象，然而其在后时有可能会退失原本的正学，就是原本要修学的三无漏学的内容是有可能会退失的。如果根据讲义155页法宝的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三行，特别标示忍位，在忍位以前是容退失的，退失原本所修学的三学内容。那为什么特别标忍位呢？在上一卷，卷23，同样是分别贤圣品，说明四顺抉择分的内容，就有提到忍位其中一个特质是不会退失善根的。忍位会舍其善根，唯独是在该一生凡夫如果是重新受生投胎了，这有可能会舍。因此四善根的前两个阶位暖顶，在四种善根阶位中称为动善根，称为动善根，这在卷23有提到，意思也就是其尚且不稳固，仍然有可能会退失而舍离所具足的功德法，但是到达忍位的时候就不会因为退失功德法而舍离原本所具足的阶位了。这样的内容在下一卷也有相对应的引文，如果手边有下一份的讲义，卷25的俱舍论讲义，可以翻到213页。 在卷二十五讲义213页，科判 A 本文其中大约页面，本文页面中间这一行就有提到，人法位中必不退堕，善根坚固的真上义。所以在七觉之中对应的是五根。好，这当然是一种偏重说，为了对应三十七道品等的内容。总而言之，在卷二十四讲义注脚103法宝的注释文中，将所对应的俱舍论本文特别标记是忍位以前一生凡夫容许，容就是有可能的意思，不一定会，但是有可能会发生。发生什么呢？会退失原本所修的种种善功德法。那从反方向而言，也就代表四相三果这些有学圣者，第一是如实见知是第十六形象真理，第二基本上是不会退失的。在注脚105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有附带题，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顿根的即使是圣者，除了出果不会退之外，那顿根的圣者是容许有退的，那出果是绝对不会退成凡夫的，即使是顿根，是顿根中的最顿的种性，退法种性也不会退，也不会退。那理由在后文会提到。好，那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注脚105引文最后一行提到，圣虽有退，必无退尽作邪学理。反而言，反方向做说明，也就是一生是有可能在退失原本所修的正学之后，会尽作邪学。尽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啊。好，那因此，从这两项原因，所以一生不能称之为有学，即使他在某个阶段是未得漏尽，也常号要修学正法，但是由于未如实见知四谛理，以及在后时有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缘而退失所学，甚至尽作邪学，所以凡夫不能称之为有学。好，接着讲义155页，论主引圣典中佛曾经告诉一位居士的内容，说世尊所讲授的这一段文之所以要重复的提学这个字词，是有其用意的。那如论文所引经，学所因学，学所因学，世尊为说此，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达到了该标准，才能称之为是有学圣者。好，那为什么要重复再说学这个字词呢？为令了之，学正所学无有退失，方名有学的圣者。基于此原因，所以佛 才重说学言。所以虽然有学修学所因修学的戒定慧，关键是在无有退失才足以称为有学。接着底下的问答，从讲义155至156底下的问答是基于论主所讲的未得漏尽而常好要修学三真上学。那基于这样的答案，因此进一步也产生了，如果有学的圣者安住于本性时，那怎么能够称之为其常好要修学呢？常好要修学就应该不会安住在某个阶段，而不向上，不增上。好，所谓的住本性是有两个含义的，在注脚106《普光的俱舍论集》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76。如果是以《普光俱舍论记》的引文，住本心的第一种是守贤善性而无退转。那第二种，俱舍论记的用字是守自分位而不进修。然而参考在大正藏现存玄奘大师的翻译版本《大毗婆沙论》卷176。第一项的字词是一样的，守贤善性而无退转。可是第二项是守自分德而不进修。请问大家有找到吗？就是在《普光俱舍论记》引文底下标星号这一段《大毗婆沙论》卷176的文，先有问答，那么引经典底下，为令此疑得决定故的下一段，即有提到有恶因缘，称之为住本性。第一是守贤善性而无退转，第二是守自分德而不进修。关键是在不进修，也就是基于第二个条件，有学如果是守自分德而不进修的话，就违反了讲义154页刚才释经论主回应未得漏尽常要学故，将四相三果称之为有学。那不进修跟常要学这是有冲突的。在大毗婆沙论其实将有学与无学种种的情况，将有学圣者以及无学圣者种种的情况做很详尽的说明。我们先以俱舍论释经论主的回应，等一下再大要性的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76。因此，请看释经的回应。为何有学圣者即使安住于自分德，守自分德而不进修，也能称为有学，也不违反常要修学三真上学的定义呢？释经的回答是，因为有学圣者即使在实际的行为上暂时没有很积极的进修，可是其内在的意欲、内在的动力 其实是没有止息的。如论主的回答，学义未满故。这位有学圣者，在想要增进其尚未具足的三真上学，是还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其意念意欲仍然是想要向上向前的。那就如同如果有行道者、行路者、有旅客啊，他有预定想要到达的一个目的，但是在中途中可能因为身心的关系等等，那需要暂时的在某个处所休息一下，可是其想要赶往目的的内心是还没有得到停止的，除非他已经到达了心之所欲。好，那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或学法得常随足故。这个理由是应用了《说一切有部》提到不相应行法中的得。那学法得的学法，接着呢就在底下进一步做说明。那或学法得常随足故，即是代表该有学圣者，即使守自分德而不进修，但是其有一种不相应行法德，这样的不相应行法德是常随这一位有学圣者。当只要他还没有到达无学的阶段，如此的学法德即是恒常伴随，所以他外在的行为即使暂时停止了，但是因为有随法德随足故，所以能成为有学。好，那基于这样的回应，进一步就探讨引申了学法跟无学法的内容。那所谓的学法，即是有学圣者所成就的无漏有为法。那无漏有为法在四谛中即是称为道谛，归属于道谛的范畴。那概要的讲，即是37道品的内容。如果以有学的阶段，根据说一切有部，那么主要就局限在八圣道或者是七觉知。好，那进一步说明无学法是什么呢？学法如果是有学圣者所成就的无漏有为法，那无学法即是无学圣者所成就的无漏有为法。那无漏有为法也是道谛的范畴，只是基于能成就者的境界果位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异。好，那接着底下的两段问答，同样是基于上文而进一步引申。那么，为何涅槃不能称为学法，也不能称为无学法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两小段的问答？主要是因为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一生凡夫也能够成就涅槃，也能够成就则灭无为。一生是可以以世间道咽下心上的方式断离下八地的见修二惑，这在底下的内容有更详细的说明。那相对应的观念，在先前分别水明品也有提过。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凡夫可以以咽下心上世间道，也就是修定的方法，断离下八地的见修二惑。 因此，如果有某位凡夫得到出净律色界的第一定的话，其对于欲界的见修恶惑，欲界所系的见修恶惑，即得到则灭无为，就得到则灭无为。那为什么不将则灭无为涅槃称之为学或者是无学呢？接着论主即说明，因为无学圣者以及一生也成就，成就的内容即是指则灭无为啊。所以当所成就的则灭无为是无学或者是一生的时候，那么涅槃怎么能称为是学呢？因为能成就者可能是无学的阿罗汉，也有可能是不具备有学无漏有为法的一生。因此涅槃则灭无为不能称之为学法。为什么不能称为无学呢？此复何缘不明无学的此，这个字是指涅槃，是指则灭无为。因为则灭无为能成就者也包含了有学以及一生。这边的一生当然不是指所有的一生，这边的有学也不是指所有的有学。在俱舍论分别根品卷四有一段文引用了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提到基本上一切有情都能成就则灭无为，唯独要扣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初刹那的具福圣者，初刹那是指进入见道的第一心的苦法智人，这个阶段的具福圣者，具福圣者的意思也就代表其在凡夫位的时候没有成就任何的色无色界定。所以这样的见次证，当进入见道的第一心苦法智人的时候，由于其在凡夫位没有利用咽下心上的世间道断除下八地的见修恶惑，那刚进入见道位第一心的时候，其烦恼都还没有完全断尽任何一分，所以是尚未成就则灭无为的。那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是其余一切的具福一生，也就是代表凡夫都没有成就任何的色无色界定法，因此称为具福一生。具福的写法是，具福一生，具就是完全，那福就是指烦恼，烦恼都完全具备，没有断除任何一分，没有断除一丝一毫的烦恼。扣掉初刹那的具福圣者以及一切具福的一生之外，其余的有情都有成就则灭无为。因此则灭无为不能称为学法，也不能称为无学法。所以在有部将则灭无为是归属于非学非无学法，不是属于学法的范畴，也不是属于无学法的范畴，非学非无学。 所以这段文可以与分别根品俱舍论见识有提到非学非无学法，其中有包含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一切有漏法都能称为非学非无学法，第二大类是指三无为法，有部所立的三种无为法，虚空无为、则灭无为以及非则灭无为，一切有漏法以及三无为法都不是属于有学者的无漏有为法，也不是属于无学者的无漏有为法，因此称为非学非无学法。那这在分别根品俱舍论见识有提到，所以当我们学到这一段的时候，那建议大家如果要温故知新的话，在私底下就能回去参考见识分别根品所提到的内容，在这一段文就给予其理由，为何则灭无为不能称为学法，也不属于无学法的范畴，这就根据能成就者加以说明。好，那这一段文在《大毗婆沙论》卷176有详尽的说明，请大家看回讲义155页注脚106，《大毗婆沙论》卷176底下的引文有几个字词，几个关键字词跟大家做说明，对于理解这一段文就比较容易理，比较容易清楚一点。婆沙引文的第一行，诸学比一切未得，未得而学业。诸学的学字是指这一切有学的圣者，那这一切的有学正圣者是否是为了要获得其自身尚未成就的种种功德而学呢？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凡是为了想要获得自身尚未成就的功德而学而修学的，那这样的友情都能称为是有学圣者吗？比一切学耶这句话是指比一切是指前面假设为了想要获得尚未成就而学的这一大类的友情，那这一大类的友情都能称之为有学圣者吗？都是属于有学圣者吗？那事实上是未必的。答案，这前后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一定的。好，那底下呢，婆萨师就有详尽的说明。那么请看底下引文，有学非未得，未得而学。有找到吗？那这段文就先说明，有学圣者住于本性有两种因缘，第一种因缘是守行善性而无退转，也就是不会往下退往后退的意思。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守自分德而不进修，不往上增胜的意思。好，那么在《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主要先根据第二种情况，不进修的情况称之为住本性。底下就有列出种种，比如说欲留者不进修要成就为一来果的种种加行，从欲留者 一直到又诸学者，又一切的有学圣者，不求起自身所谓获得的不净观，乃至不诵持三藏，乃至不经营三宝事。从151页跨到156页，这以上的内容都是有学圣者，并不是为了想要获得自身尚未成就的种种功德善法而修学的，因为其守自分德而不进修。所以有学圣者有可能基于某种理由会暂时停止外在实际向上的行为，所谓的向上就是想要获得自己尚未成就的。那为什么其不学所应学者呢？那接着在156页《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概要，他可能是因为恒常生病，可能身体比较羸弱了，容易生病。那或者呢，有可能是因为缺少了某种资助的因缘，可能有一些外缘，比如说生活所需啊，或者是其他种种的条件缺少了，因此没办法去完成在上文所提到的，不论是预留果向上成为一来果的加行，乃至种种有学圣者不去经营三宝事等等。那因此某些有学圣者他可能会认为，我已阅度无量生死，譬如以出果而言是即期往返，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为于期有，这句话即是对应于出果圣者，最多还残存了在人天的即期往返，就必然会成就为无学的阿罗汉果。那最少最少呢，当然只剩一有啦。那或者呢，会做这样的一种思维意念：我已出欲淤泥，这边的欲是指欲界。我已出欲淤泥，唯于上界少许分。那这样的意念，主要是针对不还果圣者，因为不还果已经离了欲界的见修二惑了，那最多最多就是投身到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好，那另外也有可能有底下的念头，他现在可能因为常病啊，或者是生活上所需很欠缺等等的，有患苦或者是有资源缺乏，那幸可少习，就是庆幸说，哦，那基于这样的理由，可以稍微止习休息一下，那何惧进修？那何必要仓促、很急忙的，去完成自己尚未成就的种种善法功德呢？好，那总而言之，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所以虽然处于有学的阶段，但是其不进修所应学者。好，那底下的第二个大段落呢，是虽然有某些是想要获得本身未具足的功德而修学，可是彼非学，这句话是指这一类的人并不是有学圣者。那第一种情况是阿罗汉，想要进求上法。第二种情况是一生凡夫，进求上法。那这两大类的都是想要获得自身未具足的功德而修学，可是本身并不是有学圣者。好，那底下就有提到，譬如说十解脱的阿罗汉，十解脱就是顿根种性的阿罗汉，那想要 成为最立根种性的不动种性。这就是未得而学，然而却不是属于有学圣者。那底下也有提到，那某些阿罗汉想要成就不净观啊，种种种，乃至呢想要经营佛法身世，这些都是阿罗汉可以去完成圆满具足的。好，那另外也有提到凡夫，内文是即一生求离欲染色染。无色一分染。根据所有些有部的主张，凡夫可以利用咽下心上的世间道修定、修善定，而离下八地的烦恼。所以本段论文特别与无色界染标注为是一分染，因为一生是无法借由咽下心上的世间道断除有顶地的见修恶惑，是不可能的。一生不可能借由世间道断离有顶的见修恶惑，因此无色界一分染也就代表最多最多只能借由咽下心上，一生能断到无所有处的见修恶惑而已。好，那其余的内容跟学或无学所想要具足的事是大体相同，在一生唯独有提到一项是有学圣者跟无学圣者不会去做的，这一项即是入无想定。入无想定这一项在前文有学圣者或无学圣者的内容中是没有的，因为无想定唯独只有某些外道才会去修学，其在知见上产生了严重的错误，认为修无想定成就即是得涅槃。好，那接着底下有一小段说牌的问答，也就探讨了为何阿罗汉还要学所学呢？婆沙回应，毗婆沙师回应，阿罗汉虽不为断烦恼故学，而以爱要甚功德故学。好，在这一段的问答底下还有第三种以及第四种的情况，有学特别加双引号，这个学字呢代表是有学圣者，有学圣者是为了获得尚未具足的功德而修学的。好，再往下最后一小段，有非学，非学以上下双引号标示代表不是有学圣者，不是有学圣者其实包含了另外两类人，第一类是后文所提到的阿罗汉，也可以称为非学，非有学，另外还有一类是一生凡夫，一生凡夫也是非有学。好，所以在这一段文的非学这个字词所指涉的即是非有学圣者阿罗汉以及一生。好，那么这一段大毗婆沙论的内容详细大家有兴趣即可以私底下阅读，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私底下提问。好，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56至157，科判刮胡大溪。 总分学无学为八，八是指八圣补特伽罗，八个阶位的圣者。论文提到，如是有学者及无学者总和，即是八圣补特伽罗。那为什么是八个阶段呢？是八位呢？因为形象住果各有四，也就是声闻道的四相四果，出果相、出果乃至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如论文所提到的欲留果相，乃至最终证得阿罗汉果。好，接着根据有部的正义，如讲义157页提到的，名目虽然有八，就是出果相是第一，乃至阿罗汉果是第八。从名称上虽然安立八个名目，可是从实体上，这边的事就是指其体性，事实上唯独只有五。那因此为什么呢？因为是个别的四种声闻果、欲留果、意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以及出果相，实体唯有这五个阶段，而其余的意来相、不还相以及阿罗汉相，从见次证的角度，见次得果的角度，即是下一行论文在破折号有一个补充说明，这样的内容，其前提是根据见次得果，也就是见次证，不是指超越证。后三果相不离前果，意思是从见次证的角度、见次得果的角度，意来果相是属于欲留果，不还果相是属于意来果，阿罗汉相是属于不还，二果相属于一果，三果相属于二果，四果相属于第三果。所以说后三果相是个别不离于前一个果位。这个理由，这样的说明是根据见次得果的声闻圣者而说。那如果是以超越证的角度，就不能做如此的主张了。如果是超越证的角度，超越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背离欲，第二种是全离欲。背离欲是指该修学者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借由咽下心上的方式断除了欲界前六品的修获，称为背离欲。那如果是全离欲的话，是指这一位修学者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借由世间道断除欲界所有的修获。那因此，这两类的人，当修学圣道，进入了见道十五心的阶段，那么背离欲者，即称为意来果相。如果是全离欲的话，进入了见道位，就称为不还果相。为什么呢？因为当背离欲的这一位友情到达了修道位，也就是经过见道十五心到达了道类智的这个阶段，得果的时候是得意来果，对不对？所以 当其于见到位的时候，就称为是一来相，因为它是相于一来故。同样的逻辑，全离欲者经过了见到十五心，到达了修道位住果的时候，所证得的即是不还果。因此在见到位的时候是相于不还果，所以称之为不还果相。好，所以超越证的这两类修学者，与见到位的一来果相或者是不还果相，都非前一果所摄。比如说原本如果是见次证的友情，一来果相是摄属于预留果，对不对？可是被离欲者，由于在得到一来果之前，其实没有经过预留果的阶段，所以不能称其一来果相摄属于预留果，因为其根本没有经过预留果的阶段。可那同理，全离欲在见到位的时候，不能将说其处于不还果相的阶段是属于一来果的，因为全离欲者，如此超越证的修学者，没有经过声闻一来果的阶段。所以超越证就不能说其一来果相是属于预留果，不能说其不还果相是属于四陀含果，一来果不行。所以论文才会说非前果色。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刚好到此一个段落，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